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无所知》。我终于来到德国了，好久不见哦！现在在慕尼黑呢，先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现在这个房间呢，可能有一点空旷，所以呢，录音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回音。然后现在住家下面呢，还有一间小学，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时间，录音的时间呢，通常他们就会在楼下的公园里面跑步、尖叫之类的。虽然我现在这个是13楼，但是还是听得非常清楚。好，那经过呢这个签证的地狱考验，那现在就是天堂的生活。如果大家有什么签证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写信给我，或是留学交换。就是我有收到一些人的信件，我都会回复。好，那现在到慕尼黑之后呢，其实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看，有当代美术馆跟一些就是比较古典的美术馆。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作品。等之后呢，到了柏林之后，又会是另外一个很棒的城市。所以呢，今天这集呢，就要介绍这个老绘画陈列馆楼上的馆当中其中的五幅作品。那下次再介绍这个一楼楼下的这个五幅19世纪的作品。因为大家来到慕尼黑呢，都一定会参观这个老绘画陈列馆哦。那其实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也离它不远，就搭车大概10分钟内就可以到了。那就跟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一样，其实现在天气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又不会湿湿的，这就是欧洲夏天美好的地方。但是相反的呢，其实就是非常的干燥。我每天都抹超多乳液在脸上，可是呢前几天的时候脸还是干到一直就是有红红的东，就是红疹啊，是脱皮之类的。那现在呢就比较好一点点。那进去之后呢，要先买票。其实，在慕尼黑有很多星期日呢，就是美术馆都是有折扣的，所以呢，只要1欧元就可以参观这个老绘画陈列馆。那星期日呢，人虽然也比平常日多很多，但是因为那个这个里面呢非常的大，所以呢，我自己个人觉得看起来是不会很拥挤的。那买完票之后就可以走上楼梯，应该是从这个面对楼梯的这个左手边这个楼梯上去开始会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合理参观的方向啦。那上去之后呢，打开门就会看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波西的这个《最后的审判》。那波西呢，实际上呢，他有2幅同名的画作，一个在维也纳，然后另外一个在比利时。那《最后的审判》这个主题呢，其实呢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题目。展现呢，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死后审判的一个想象哦。那当然呢，这个波西的绘画风格就从一系列乏味传统的绘画、宗教绘画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呢，他的画作上面这个黑暗的背景，然后呢，有许多彩色的这个小怪兽进行各种怪事，非常的奇幻，好像这个穿越时空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小怪兽，而且呢，波西他的想象力呢也非常的丰富哦。之前呢，在介绍波西的时候，应该有提到，就是他真的就是很像穿越过来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因为他也是因为这个怪诞的风格而闻名的，然后呢，这也让我想到我昨天去逛书店，然后这里的书店呢，竟然有这个蒲松龄的鬼故事集耶，然后我就买了一本鬼故事集来看，然后里面呢也有一些就是可爱的小插图，然后呢还有想到这个《山海经》里面的一些小怪兽，其实这幅画里面的这个小怪兽呢，就很像《山海经》里面会出现的，比如说什么人头鱼尾啊，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自行的去想象。那这幅画呢，其实目前只是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从左边，就是面对画的左手边呢，有一个类似披风的这个尾巴尾部，那蓝绿色的这一块。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好像是要接到另外一幅作品去，所以呢，这也暗示了这幅画其实有其他的部分还没有展示出来。不过这幅祭坛画呢，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只有零星的碎片而已，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组合起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左侧的死者哦，死者是如何从这个坟墓当中爬出来的，就是从坟墓里面复活。那其实从可以从头饰呢来辨认他们的身份， 他们其中呢有国王，有一个红衣主教，还有一个主教。国王是在最左上的这个地方哦，那就可以看见他们当时候对于死后的一个想象。那上帝的最终审判呢，最终判决在这个审判日呢，等待着所有的人，就是你今生今世所有的这个罪啊，所有做过的事情都在这一天会判定，那天堂的永生或地狱的这个永恒的诅咒就会在这一刻被决定下来。那这个片段呢的大部分就涉及波西对于这个诅咒者的这个想象，然后看起来呢就非常的邪恶又迷人，就跟那个火箭队一样。还有人听得懂火箭队吗？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混沌中诞生了很多怪物哦，这跟这个山海经里描述的很像啊，就是有人鱼混啊，不然就是有爬行动物混着昆虫的尾巴。其实我说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有地狱和天堂，就其实我蛮相信有好的地方跟坏的地方，但那也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去想象，就是人间也有地狱和天堂啊，就是我可能更相信死后有天堂，但死后有地狱我比较不相信，因为我觉得最坏的结果就是来轮回，重新轮回到世间之类的。然后如果有什么恶报的话呢，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在今世现世报，就是就做坏事的人干嘛要让他拖到死后呢，对吧？我们又不知道死后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不如现在就让我看见。好啊，那也有可能我们死后就是灰飞烟灭之类的吧。反正就是我有时候看这种话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们死后到底是怎么样子也不知道，就反正活好每一个当下就好了。好，不知道大家比较相信哪一种说法呢？那第二幅的话呢，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拉斐尔的圣母子像，其实在这个奇美的展览当中哦，也有展出，就是这一次这个英国国家艺廊的展览当中呢也有拉斐尔的圣母指向，然后我们之前还特别做了一集。其实呢这个拉斐尔啊，他非常擅长的画圣母，他画的圣母呢其实是很多画圣母画当中非常出色的，因为他的画中呢母亲总是能够自然流露出对于孩子的疼爱，从眼神啊到手部的动作就很像我们不小心拍出一个自然的照片，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很惊艳，哇我拍得真好这样子。然后拉斐尔呢就是可以非常自然的捕捉当下流露的喜悦或是当下的情绪，所以拉斐尔就很像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然后呢捕捉下这个当时的一个情感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画当中呢很自然的感受到这些情绪的流动。那在他的圣母子画像中呢，所以我们就马上能够感受到了母爱，然后这位圣母玛利亚呢就温柔的抱着他的孩子。这是这个拉斐尔在佛罗伦斯早期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其实也放有很多其他的圣母子画像，还有其他的圣母画像，那他们都非常的完美，但是都有一些距离。拉斐尔则是让这个圣母呢流露出他人性的一面，他的嘴巴呢微微的张开，好像呢在安慰他的小孩，虽然很慈祥，但是眼神当中却也有些流露出一些不安哦，好像呢知道他自己的小孩会死得很惨一样。那其实这幅画呢原本它是没有用于教堂里面的，它并不是受到教堂的委托啊之类的，它是这个佛罗伦斯里面有一个叫 Tempi 的这个家族呢委托他们定制的私人的画，那就像我们自己家中会去买的这个神像一样，就用来摆放在家里面，可以给自己祷告啊拜拜的时候使用的。那这其实呢这个在后来就在19世纪的时候以非常高昂的价格卖给这个巴伐利亚的国王哦，这个路德维希一世。所以呢这种私人的祈祷画像呢其实首次出现在于中世纪的晚期，当时呢他们对于祷告有了不一样的做法哦，比起过去呢祷告可能就是重复的那一些内容啊，或者是一定要去教堂啊，这时候的人们呢其实更重视心灵上与主的接近，就像我们之前提及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 时期哦，就有提到心灵的启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主的虔诚，相反的呢，他们其实更加的重视跟主的连结，所以呢，他们认为祷告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做得到了，未必一定要上教堂，就可以在这个祈祷中呢找到精神的支柱跟指引。所以呢，就是有这一幅这个私人定制的这个圣母子画像，就可以放在他的家里面啊，然后他时时刻刻想到的时候就可以去拜啊，或者是讲一些话。好，那第三幅呢，是一幅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哦，应该可以算是这五幅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画作。它其实呢是来自一个希腊的画家，Il Greco， 对，这个脱罪的基督这幅画作，你在这整间房间一眼就可以看出它跟其他作品不一样，而且呢是那一种，因为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是它前面有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宗教的这些祭坛画，然后正当你觉得怎么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有点乏味的时候呢，这幅画呢就突然显现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呢你眼睛就会为之一亮，就觉得哇，我突然看见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作品，然后就可以让你有精神继续往下看这样子。因为美术馆很大，就是其实欧洲美术馆都很大，然后走到一半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就是精神疲乏这样子，所以呢反正就走到这边的时候，就来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好，那实际上呢，这个 El Greco 呢，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岛上，后来呢，他又到威尼斯创作，也居住在西班牙。那这两个国家呢，是他比较有斩获跟记录的地方哦。我们可以明显的看见这幅画与当时的作品有非常大的区别，在当时呢，的确是有点令人无法理解。不过呢，后来我们也知道表现主义的发展哦，那让我们又重新的回顾了他的作品，然后作品当中的情绪呢非常丰沛，然后色调暗黑哦，这个 El Greco 呢对于这个色彩的运用他是很重视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刷出的这个大面积的色块哦。他曾经呢在自己的笔记当中也有提到，他说啊，我认为呢模仿颜色是艺术中最困难的事，那在大家都还在追求形象上形体上的这个描摹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跳到色彩上的生命去思考，所以呢他也画出了跟当时很不同景象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主题的选择呢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哦，是从来没有人画过的，就是没有人会画这个基督这个狼狈啊受人唾骂的一刻哦。所以呢这个衍生出了一个说法，它其实就是据说呢在去这个 Calvary 这个路上，这 Calvary 呢就是所谓骷髅的地方，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走去这里的路上呢，耶稣呢被脱掉了衣服，用亚麻布束着他的腰哦。这个简单的叙述呢变成对主的一种羞辱，因为其实并没有人很用力的描绘这一段过程。那画中呢周围还有一群人哦，很轻蔑的在嘲笑啊，然后暴徒就蜂拥的往这个耶稣中间的这个画面过来，然后一个穿着这个绿色衬衫的流氓呢还抓住了这个耶稣的红色长袍，正要把它撕下来，然后右边的右下角呢有另一个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钻了一个洞了。那耶稣站在耶稣旁边的这个呢盔甲士兵哦，其实他就代表了罗马当局哦送耶稣去行刑的这个人。那其实我前几天有看了一部电影哦，叫做基督的基督的最后诱惑。诶，这部电影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过这部电影有点长，就是三个小时。它其实在描述的其实就跟我们以往看到的耶稣故事很不一样，就是在描述耶稣也有人性挣扎的一面，其实他从小然后一路成长到大，他其实都是 面对了很多的未知，然后也有很多考验，以及他人性跟神性的一个拉扯。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描绘了这个场景，我觉得完全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画面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呢，反正就是他跟这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模一样，士兵就是无动于衷啊，不然就是随意的随便挥两下，就示意群众说哦不要再过来，但是呢也没有很积极的阻止，就只是放任这个群众可能对耶稣丢石头啊、吐口水啊之类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前景呢有三个女人哦，就是其中呢就有玛利亚跟抹大拉玛利亚。那抹大拉玛利亚其实就是据说就是一个耶稣的追随者了，那就看着他们就看着十字架，然后偶尔呢也会回头看着这个耶稣哦。好，那这就是 El Greco 呢，这个他到西班牙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委托、哦、当然呢原本的这个委托呢他其实是在教堂当中的一个祭坛画，那这幅比较小一点是应该是画家后来自己又复制重新画的。那他的名字呢 El Greco 呢其实有希腊人的意思，但是呢这也是后来到这个西班牙之后呢人们对他的一个称呼啦。好，接下来呢第四幅有一点跳，因为按顺序呢走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面墙，就是会有一个小区域，然后里面呢就放了很多 Rubens 的作品，那不过都是比较小的作品，所以呢我想说呢可以跳到后面几个房间，然后有一幅 Rubens 在这边比较重要的也比较大型一点点的作品，就是圣劳伦斯殉难哦。那我们其实总是能够一眼就认出 Rubens 的画作，那其实在基督教当中呢殉道者其实是指说尽管受到迫害但仍然忠于信仰的人。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罗马士兵将一个叫劳伦斯的这个劳伦斯的基督徒呢绑在了烤架上，而且呢就是要把他烤到死掉这样子。据说呢这个劳伦斯呢在这个三世纪的时候住在罗马，他作为一名就是执事哦，他管理着这个皇帝，当时候皇帝其实就是禁止基督教会的财产，那他就是管理教会财产的这个人。那但是呢劳伦斯就拒绝把教会的财产交出来，而且呢他希望可以分给这个穷人，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要受到残酷的折磨跟处罚。但是呢据说他在火架上被火烤的时候呢依然是保持得非常的冷静，他只是淡淡静静的说呢哎呀我这边做得很好了，把我翻过来吧，就是他可能背面都已经烤到皮都烂掉了，然后就还是很冷静的说出这句话。另外呢他也同时感谢主哦，就觉得说啊我就跟主在一起了，就可以通到主那边去哦。那其实劳伦斯呢是基督教这个早期基督教会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殉道者之一哦。古罗马呢实际上他们其实对于宗教啊他们是非常宽容的，有一定的弹性，但前提是呢这个宗教呢也必须要承认说皇帝是神。但由于因为基督教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就是拒绝崇拜皇帝啊，就是除了主以外嘛都不是都不可以嘛，所以呢基督教就作为国家的敌人受到迫害，国家当然也不希望你不需要你不会跟我合作，我干嘛要让你继续在这边赚钱或者是继续在这边散布你们的思想呢。好，所以呢那时候呢基督徒就很多就被受到很严厉的酷刑这样子。那卢本斯呢将这个劳伦斯殉道的这个场景呢就放在了你看到右上角这个罗马众神哦宙斯的这个大理石雕像的脚下面。那在右上角这边呢在构图中心的附近呢则有一个小天使呢从天而降，就带着月桂花环啊还有棕榈叶，就象征着灵魂的胜利以及呢承诺劳伦斯的救赎以及永生哦，因为呢就表示他这一次的殉难已经达成了。所以呢劳伦斯后来呢就被尊称为圣人呢，就许多有关火啊职业的守护神也是可以去跟他拜拜祈祷，就比如说厨师啊之类的都可以找他。那圣劳伦斯节呢其实是在8月10号，据说这是他去世的日子，然后如果呢这个时候有夜空的话可以看到呢这个 非常多，就是有数量非常多的流星哦，就被称之为是这个劳伦斯的眼泪。那不是说劳伦斯蛮冷静的吗？话怎么会有眼泪呢？好啦，反正就是这个一个小故事。好，那最后一幅画作呢，最后一幅楼上的这个作品，我选了一幅应该是这个他们新来的一个画作，他甚至连那个上面的小挂牌都还没有写，没有任何的描述，就是没有人写导览，然后网络上你也找不到，所以呢，就是可能他就来这边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这个 Fiona， 我来自法国，擅长这个海洋，还有一些景观画哦，请大家多多指教哦之类的。好啦，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画得很赞的风景画，就是一片黑暗之中呢，仿佛应该是太阳刚下山的时分，然后呢还有人在街道上行走啊，大家来收拾啊之类的，大家各忙各的，然后突然的这个远方呢有一个大型的船只或是我们说游轮就烧了起来，然后就整幅画的重点就可以看见这个阳这个火焰的地方哦，炙烧的地方哦，在一片黑暗当中去观看。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 Fiona 呢他有很多作品，但是呢他要挑这个夜晚类型的作品比较好一点点，白天的作品就还好，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看看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晚安。